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在这里刚才已经读过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今天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叫做罪人的改变。说到人的改变呢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随着时间的过去都在改变。好，这个最近呢，我就发现人们呢特别喜欢同学会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同学会一见面就开始说什么？哇，我在路上都不会认得你了，那这就不好意思说你是到什么样子了啊。有些人说，哇，你没有变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变，那没有变的那个人就高兴得不得了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这样的。那你说要是那个大学同学还好一点，因为你的印象里边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啊。那你要是小学同学麻烦大了，那小学的时候都这么点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现在变了，哇，你根本不认识了。你知道这个，因为这个人一大了，自然就变，哈，人就是要变，所以人们天天都在改变。你有没有注意？其实我听过很多人就在讲，其实外在的表现还是次要的，对吧？因为时间过去，人都在变，这个是自然而然的。但是最麻烦的是什么？是里边的不一样。你有没有注意？啊，我们这教会里的人回去跟同学会一开始分享，就怎么样？觉得怎么样？有那个距离感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和他们所谈的，大家的距离感非常的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边的东西，所关怀的东西不一样了。那他们在讨论，哎呀，在讨论的都和我们所要想讨论的东西差距非常的大。人都在变，但是最重要的变是里边的那种的改变。使徒行传讲到的是什么事？是五旬节之后，人发生了极大的改变。当时在耶路撒冷，教会被建立起来，教会有极大的发展。但是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之中，以逼迫作为结束。第七章，斯提凡被打死。第八章，教会大受逼迫，门徒四散。在第八章里面，第七章、第八章里面出现了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叫扫罗。这个人在斯提凡被害的时候，扫罗喜悦他被害，然后扫罗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也可以说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。你说你看着别人，你不喜欢别人就好了，你还拉着别人往那个监里边下，那不就是跟当年的那个啊拉犹太人进监进集中营不是一个样的吗？哎呦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那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先要讲一个问题：扫罗是谁？啊，因为这个人是突然在《使徒行传》里突然出现的，但是这个人实际在后边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也可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很重要的作用。扫罗是谁？扫罗是犹太人。他自己说，我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，那个意思就是血统纯正。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哈，今天你看，你要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，你去看那个犹太人哈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听明白了吗？哎，什么颜色的都有。所以你看到那个大街上啊，背着一支长枪，穿着那个以色列军装的那个犹太人哈，皮肤是黑的，哎，你可千万别说哇，这是哪来的犹太人，哪来的人？哎，他你别说，人家是犹太人呢，人家千百年都是犹太人，哎，黑的犹太人，但是比较少那个长亚洲样子的犹太人，那个亚洲样子的犹太人都在那个中国那个什么河南开封呢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回去。哎，他们回去的话，我们在以色列大街上就可以看见，哇，还可以讲中文的呢，你知道？哎，有回去的吗？ 有，反正没少，可能很少，反正没，反正在大街上没看见过，啊，哎，什么地方的犹太人都有，但是什么颜色的都有，那个意思就是说血统没一个纯正的，所以千万你不要去问他你是哪个支派的，你不要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哪个支派的。但是扫罗说，尤其那个时代的人，他说我是生下来的犹太人，生的犹太人，那就是我是血统纯正的，并且他还说我第八天受隔离。哇，那第八天受隔离的犹太人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那就是说是完全按着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律法要求，父母也是按着这个要求来养育这个孩子，那他的成长的过程是非常的犹太人的这种的生活习惯。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连支派都有。哇，那他就更厉害。你知道他取名取什么名字？叫扫罗。扫罗是谁？哎，他是便雅悯支派的。为什么是便雅悯支派的？一定要取那个名字。哎，因为扫罗王就是便雅悯支派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不一定做王，但是我怎么样，要像第一个王一样那样的成长，来带领以色列人发生这个啊，这个给以色列人很大的一个哈、啊，这个时代划时代的改变。哇，你从这个他父母都可以看出来，他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。他长大了，他是什么人？圣经里说，他自己说我是法利赛人。这个我们查过，四福音书，我们都知道，耶稣跟法利赛人经常有这个正面的冲突。那法利赛人很厉害的，你不要看不起法利赛人。哎呀，法利赛人呢，其实现在也还看得到这一类的这个人。你到纽约的那个什么？那个什么区啊 ？Queens 哈，哎，你到纽约里边，你在那个大街上都看得见穿黑衣服的那个留长头发、留长长的那种，哎，那种差不多就是这一类人。他们生活敬虔，你不要看不起他们，他们生活比我们敬虔多了。法利赛人就是如此，他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，按照神给他们的规定生活，所以他们有一定的骄傲感。我是法利赛人，就律法上的义来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，也就是说按着律法的规定无可指摘。哇，这个人真是不得了的一个意思。完了结果怎么样？他说我是为神大发热心的。为什么？斯提凡被害的时候，他们众人丢石头丢得太热了，最后把衣服脱下来放在谁的脚下？放在扫罗的脚下。后来他又抓信主的人，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说，他真的是一个在生活里边无可指摘的犹太人。这个我在湾区啊住了20多年了，住了这么多久的时候，我也在教会里服侍啊，带查经班啊，还有带这个信仰讨论班，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啊，跟这边的人呢讲呢。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挺困难的，困难不在乎说什么到底有没有神，那个东西还比较容易一点。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是什么？有一个题目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啊，所以呢你每一次跟他们一讲，哎呀这个人呢都是罪人，他说你可能觉得你有罪，那我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我就发现了这来湾区的人呢，个个怎么样，都是不错的。我说的不错的意思就是说，从小就是一路长大都是那个班里边的那个，不是那个调皮捣蛋的。在座的有谁是从小是调皮捣蛋的，被老师留校啊什么哈、啊、留级啊什么的？我想在座的都不是这样的，大部分都是那种啊非常的就是一路向上，哈，一路向上，完了最后考上大学，完了最后出国留学，留学完了最后留在我们湾区。 能够在我们湾区工作生活的都是一个个顶呱呱的。那顶呱呱的结果呢，就觉得自己怎么样，还挺不错的。所以你要跟他去谈论说，哎呀，我是一个罪人，特难。完了你跟他谈，哎呀怎么样，你到底怎么样，哎呀，他一讲起来 没完了。他说，哎呀，我小时候多厉害啊，各种比赛都拿第一。所以在座的哈，咱们不用在这个比来比去啊，我想在座的都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这差不多啊。啊，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在座的很多这个在座的老人家们啊，这个我都不敢看不起。为什么呢？你没看他坐在那儿不动不动的，哎，想当年都是一个个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都知道，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别看不起他们啊，哎，真的，为什么呢？能来这边呢，都是一个个都很厉害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一种的这个骄傲感，就想告诉别人，我的出身是什么。我的教育程度是什么？啊，那以前我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告诉别人以后，别人就怎么样？哇哦，对不对？赢得别人的尊敬。很少有别人跟你说：“哎呀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对不对？”没有的。怎么能那么讲呢？我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人都有一种的骄傲感。这个人呢，在批评起别人来的时候，就更加如此。你没注意，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看那个人怎么样？啊，这个我做牧师的，天天跟人家讲话，天天跟人讲话，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。这个你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能够有共同语言，谈什么？哎，不要谈我们两个，因为这跟牧师一讲，这一谈两个，就有的时候就开始指责，哇，不行啊，你这样不可以的，你他不爱听，对不对？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谈别人，或者不谈别人，咱们就谈我们的总统，一谈总统，大家都有话谈。那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个谈的都是第三者。哎呀，一讲起别人来了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家这个细胞都活跃起来了，所以他就有那个话谈了。啊，你谈起自己来的时候，哎呀，就没话谈了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东西不好谈，因为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知道是心里是痛苦呢还是欢乐，很多时候很难。人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出身血统纯正，他的行为无可指摘，他为他的信仰大发热心，哇，不得了的一个人呢。如果他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一定被选做长老的。哎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他太完美了。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呢？别人看，刚才我们读第九章十三节，亚拿尼亚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。”二十一节，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：“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，不就是这个人吗？”你可以想象，他自己觉得不错，但是所有的人怎么样，都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大罪人。最后他自己也认为自认有罪，他眼睛瞎了，瞎了以后到屋内 禁食三日。以色列人只要一禁食，就是指着认罪。啊，不像我们今天的禁食，我们现在禁食就是求神呐、啊，神呐、啊，你不给我，我就不吃饭。哎，那个是我们现在的禁食，哎，那个是错误的。你看以色列人在神的律法里边，禁食是认罪。所以你要是不吃饭的话，你先认罪，啊，认罪。所以他禁食三日，干什么？认罪。体会到自己罪孽深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去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带着一种的使命，就是要抓基督徒。但是没想到他在路上发生事，所以他突然间明白他是一个罪人。最后他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特别自己对自己说，在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，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。所以他把自己算作罪人，他把自己算作那个要被拯救的人。所以他懂得这个道理，他懂得他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正因为他懂，所以在他写的书信里边特别在这方面强调。在罗马书上面记载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的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后面他继续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他不但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还告诉别人，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是肮脏污秽的，站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罪人，没有什么好自夸的。你所有自夸的东西站在神的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，这个我们来教会久了以后，那些弟兄姐妹一般的都不会讲自己的光辉历史，有没有这么感觉？哎，所以这个都是在教会久了人就开始变了啊，不像那种在社会上哈、啊、天天给人递名片，那个名片后边哗一溜那个哈、啊、那个所有的都是他的那个头衔呢、啊，啊，唯恐人家不知道。那为什么在教会久了慢慢大家改变？懂了，站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自夸。你夸什么呀？人都是一个罪人了，你还夸，没什么好夸的了。所以大家谁都不知道你当年多厉害啊。其实有时候讲解也挺好，当然我知道哎，不错啊，但是没人跟我讲，所以我也就不管了。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非常不容易。有一个人申请一份工作，申请一份工作呢，那个工作是那个公司保安，啊，就是呢，站在周围哈、啊，就为这个公司的这个安全着想，所以公司保安呢，那这些人呢，就是这个背景调查就非常这个啊注意，所以填表的时候呢，填了一大堆好多页纸，他就填，填完了以后，那个主管呢还要 interview。那这主管 interview 的人呢，就是比较这个啊，面试的人都特别有经验，所以这些人呢特别会讲话，哎呀，问一大堆问题啊，问着，突然间问一个问题，让他没有心理准备，就一下回答，啊，他就问，突然间就问他，请问你是否被捕过，就是没被抓过？这个人就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没有。那下边他就立刻再接着问人一个问题，为什么？那这个人呢也是立刻就回答，因为没抓着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 你是一个罪人吗？
不是。
为什么不是一个罪人？因为别人没看见。这就是我们心灵的写照。这个罪人后来发生改变，极大的改变。改变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在路上看到大光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逼迫教会，并没有逼迫主，但是耶稣对他说：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我，教会是主的身体，你逼迫教会就是逼迫主。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：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耶稣再也不是那个风闻去世了的耶稣，耶稣是活的，亲自向他显现，亲自与他说话，证明他是活的。你愿意不愿意耶稣亲自向你说话？愿意啊。哎，小心一点。哎，一旦真的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一定你有点什么问题。哎，真的差不多啊，你去你看那圣经里边，哎呦，那个只要跟他们说话的都是有点他有点问题啊，啊，要不然他不明白，要不然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啊，这个亲自说话，哇，不得了。耶稣亲自跟他说话，因为他不相信一件事，耶稣是活的，耶稣死了，那耶稣亲自跟他说话，并且指出他的错误，证明他是活的。改变需要经历，光说话还不太管用，完了以后呢，让他眼睛不能看见，那有些眼科医生就开始在这儿想了，哇，是不是那个大光太亮了，一下把视网膜给暂时烧的怎么样，就是给烫伤啊，完了以后最后就看不见了。我觉得这个解释有点太过科学化了啊，有的时候这不要太科学化。我想主是一定要让他经历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呢有时候突然间遇见主了，主又不见了，不见了以后，你没觉得有时候真的吗？刚才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我的幻觉还是？你明白这个？很多人就会那会儿就好像觉得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？自己也闹不清，又忘记了，时间久就忘记了。所以主让他印象深刻，怎么办？哎，就让他眼睛看不见，三天看不见，完了经历什么呢？不但看不见，结果又在意象之中知道有人要来医治，最后经历了神的能力，一按手那个眼睛就看见了。所以他经历过这一切以后，后来信心坚定，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，因为他经历过这个改变。改变的结果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并且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后来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写了很多本新约的书信。扫罗的转变，他的经历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比，也是一种强烈的经历。以前反对基督，后来宣讲基督是神的儿子；以前自以为义，后来承认 自己是一个大罪人。前一段时间，我跟一些年轻人在一起聊天，这些年轻人呢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他们的父母呢，都在教会里热心服侍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年轻人呢，突然间有一个问题就问，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们的这些父母们都特别 religious？” 就是特别那个宗教性。他这么一讲，我就明白了。这个我们这个热心的这些父母们，天天的都是什么？祷告，张口闭口怎么样？感谢主，对吧？完了呢，天天的就是动不动就查经，啊，那有些人吃饭前的祷告都要差不多20分钟到半小时，有没有这样的？没有啊，哎呀，你没碰见过，有这样的，所有的家里人都受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一沾祷告他就麻烦了，他一祷告就差不多20分钟，哎呦，所有的人都等着，那个饭菜都凉了，他还没祷告完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抓住机会，啊，因为全家人都在的时候，赶紧拼命祷告。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看到的，啊。所以他们所有的这个业余时间都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完了拼命让孩子去教会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表面上他们都非常宗教性，啊，那个，但是呢，这个该吵架照吵。所以呢，那些孩子们都在说：“哇，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宗教性？”完了，但是呢，这个。所以他就问我，你说这为什么呢？这些人都，我们这些父母都特别宗教性。后来我突然间想了想，哎，我想出来了，有原因的。你知道吗？在座的基督徒们，你们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是大部分，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有一个特点，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？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因为都曾经在相信的过程之中遇见过主。这种的遇见是各种方式的遇见，真的，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遇见过主。有的时候是在软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在祷告之后立刻成就，哇，就遇到，哇，主怎么这么对他的那个冲击就很大，因为都曾经遇见过主。结果怎么样？信心比较坚定。那我们的孩子怎么问题？从小教会长大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软弱艰难，他们最艰难的就是什么？考 SAT， 那是他们最艰难的事情，尤其第一次考的还不够什么1000几百分的时候，哇，那种痛苦就不行了，哎呀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，那是他们的。然后你想想，他们总觉得这些父母们怎么回事啊？那我们怎么都没有这样的呢？哎，后来我就跟他说，因为你们还没有遇见主，你们的经历都太微小了。等你们长大，当你们以后遇见主的那一刻，你就会发生整个人生的改变。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开始讲述保罗怎样在外邦人中传道， 从此以后，福音就开始传到外邦人中间。但是这个传播是从扫罗的转变开始的，因为他认定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。美国曾经经历过大复兴，大复兴里面出了很多非常出名的传道人，有一个传道人是穆迪先生。穆迪先生很会讲道，那据说这是传说的一个故事。有一次呢，他被一个教会邀请去讲道。你知道这个西方人的教会大部分是 traditional church， 就非常传统。那个传统的意思，所有的基督徒都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就跟我们今天都不太一样。所有的基督徒都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他们不知道多少代都是基督徒，号称都是基督徒，所以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自己都是神的儿女。所以呢，这个穆迪先生去讲道的时候呢，就提前告诉这个穆迪先生他们的这个长职就告诉他们，这个穆迪这个我先告诉你一个，提醒你一件事，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呢有一个毛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能是周围有些什么事情，这个我们的这个会友呢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这个讲员讲到一半的时候，就开始有人听得差不多了，就开始离席，就回家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看到了你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开始要走了，你别太担心，这是我们这儿的人的毛病。那这个穆迪先生一听着，哪有这样的，主日崇拜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往外走，哎呀。那这个人特别聪明，这个穆迪先生特别有办法，他就是稍微改变一下，你们不是都想走吗？那我怎么讲呢？他就这么讲。所以他开始讲道的时候，就先对大家说：今天我对两种人开始讲道。第一种人就是罪人。第二种人是对圣徒讲道。所以我现在先开始对罪人讲道。他就开始了，人要认罪悔改，就讲了一大堆。讲完了以后，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停了。他说：我对罪人的讲道结束了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可以离开了。等了一下，没人离开，那就好，现在我是准备对圣徒讲道。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？一直到讲道结束，没有一个人离开。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他就不会经历那种的改变。一个改变了的人，才能带来改变的世界。一个人只有改变，他自己的生活才会不一样。一个人只有改变，他对他的家的影响才会不一样。一个人只有改变，他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才会不一样。一个人只有遇见了耶稣，真正的改变就会在他的身上发生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遇见我们的主，就像当年扫罗那样，在遇见主以后发生 极大的改变。愿这改变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家里，在我们的教会之中，让我们共同蒙受神特别的祝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，人都需要改变，只有我们自己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才能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的怜悯，这样我们才能经历遇见主的那种的改变。求你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带领我们每一个的家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